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当使徒约翰被罗马皇帝流放到拔摩海岛的时候，他得到了神通过人对未来事件的最全面的一个启示。使徒约翰写下了将来要发生在地上和天上的令人叹为观止的场景。直到今天，对此表示怀疑的人仍然比比皆是。人们不是反驳他的话，就是对他的话不理不睬。约翰记录了龙与羔羊之间，罪与救主之间，黑暗的军队与光明的力量之间的最后较量。他使用了征服、得胜、审判、愤怒、奖赏、永恒的地狱和永恒的天堂等等这样的词汇。在约翰的启示录第21章中，他向我们呈现了将来那个永恒状态的开幕式。他谈到了这个宏伟的上帝之城、天父之家是用黄金建造的，沐浴在神的荣光之中。在使徒约翰写这卷启示录之前的700多年里，希腊世界每4年举办一次体育比赛。起初这些比赛主要是长跑比赛，后来又增加了其他项目，比如摔跤、投标枪和跳远。这些比赛最初是在希腊西部地区的奥林匹亚神庙举行的。最早的记录显示这些比赛是为了纪念他们的主神宙斯。在奥林匹亚举行的比赛持续了几个世纪，其他一些国家也开始参加。现在人们把这种比赛称为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1896年举行，包括来自14个国家的运动员参加了43个项目的角逐。这个运动会每4年举行一次，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其中。19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伦敦举行，并第一次有了开幕式。顺便说一下，随着世界杯的到来，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由于对职业运动员的限制，足球这项运动最初不允许纳入奥运会当中。由于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国际足球协会联合会，也就是FIFA，在1930年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世界杯，而且也是每4年举行一次。世界热爱所有这些运动。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数字。有1亿多人观看了上届超级碗 Super Bowl， 也就是美式橄榄球的总决赛。有10亿多人观看了上届世界杯，还有40多亿人观看了上届夏季奥运会。时至今日，奥运会是世界上收视率最高的体育赛事。正因为如此，它已经成为民族自豪感和展示国家实力的平台，尤其是对主办奥运会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奥运会开幕式并不只是一场表演，然而当1960年冬季奥运会在加利福尼亚举行时，标准被大大提升。庆典活动的负责人是一位名叫沃尔特·迪斯尼的人，通过他的创意，开幕式显得非常有戏剧性，场景非常华丽。有高中合唱团和高中乐队、冰雕和烟花比赛，数以千计的气球 和2000只白色的鸽子被释放到空中。开幕式的压轴戏是赛场上空一架飞机飞过，很多人跳伞降落，并打开各自携带的所有参赛国的国旗，在赛场上空展示给观众。今天每个奥运会主办国显然都试图在开幕式上超越其他的国家，现在仅开幕式一项，一些国家就花费了大约1亿美元的资金。现在请大家把圣经翻到启示录第21章的最后一段，在那里我们看到的就是准备进入永恒状态的开幕式。事实上，当我反复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开幕式与奥运会开幕式有奇妙的相似之处，就是都有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口在观看，都有主办城市和重新定义的奥运火炬，都有各个国家的游行，都提供了安全保障，以及重新定义的奥运格言。只不过这个开幕式让其他任何典礼看起来都像是儿戏，无法与它相比。使徒约翰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东道主的主办城市。我认为约翰在第16节提到的那个数字2220公里是对立方体测量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个边长大约有13公里。这将意味着天父之家的地基是边长为13公里的正方形，城市的高度也是13公里。与天堂的首都相比，目前世界上最高的建筑迪拜的哈利法塔几乎就看不到了。即使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与天父的房子相比也显得很渺小，它穿过了大气层，延伸到了对流层。另外在第14节提到的12个根基与金字塔式的结构完全吻合，每个根基或者是层次都延伸到13公里或者是更高的天空。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摩天大楼的楼层，这些根基在大气层中越升越高，一直达到顶层。我相信神的宝座就在那里，拥有极其辉煌的荣耀。大家要知道，在这个城市里每层楼有差不多1公里高，这座城市中可能还有城市，每层都有数以亿计的人居住。正如我们上次学到的，现今世界上最高的建筑是迪拜的哈利法塔，但在天父之家，我们在第一层就可以建这样一个建筑，这个天花板可真是够高的。然而我们永远都不需要更换任何灯泡，所以永远都不要害怕。有一位名叫珍妮特·威利斯的艺术家画了一幅很有意思的草图，基本上就是天父之家的第一层。画面上生命河的两边有一栋又一栋的摩天大楼，鳞次栉比，都能看到河边的景色。它让人了解到这个城市的一个长条形的街区可以容纳多少建筑。这种图片的问题是，每个看到它并且热爱这个城市的人都会认为这太壮观了。不过有些人可能会说，我没有后院了，这太遗憾了，还会有宽敞的空间吗？约翰福音14章2节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将在天父的家中有一个住处。这个被翻译为住处的希腊语词就像是一个公寓，可以被翻译为天父家中的圣所或者是神圣的空间。我深入研究了一下，发现这个词也被希腊人用来指代领土。坦率地说，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在天父的家里我们的住所有多大，然而我们每个人都将在那里有一个住所， 正如耶稣基督所应许给我们的那样。请大家记住，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将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住所，甚至多个住所。也许在更远的地方，我们还有其他住所。在我们永远荣耀我们的造物主神的同时，可以去那里旅行、探索和享受。圣城是大本营，这是神向人类所描述的最伟大的国度的主办城市。现在，使徒约翰在带领我们穿过城门，进入这座黄金城时，特意告诉我们，这里缺少了一个东西。请看第22节，约翰写道：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旧约的先知们在他们的预言中描述将来那个荣耀之城时，圣殿是里面核心的组成部分。比如以赛亚书在第44章和第60章的描述，以及以西结书在第40到48章的描述都是这样。使徒约翰根据他所了解的旧约圣经预言，期望看到的圣殿实际上是千禧年国度中恢复的那个圣殿，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结束。约翰仿佛是想让读者明白，不要误解了预言里的描述。在千禧年的国度里有圣殿，但在永恒的国度里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在天父的家里，神的同在将不限于一个单一的建筑，不限于圣殿里的至圣所。那个时候将不再有圣殿，因为神的同在将充满整个城市。再也不需要去圣所、圣殿、教堂、教会，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敬拜场所，因为在天堂，我们将在神的面前敬拜。在天国的城市里，他本人就是我们敬拜他的地方。问题是，我们倾向于把敬拜看作是礼拜天早上唱几首歌，或者是一次礼拜。圣经中敬拜的概念要全面的多，到那时我们终于要把它搞清楚了。圣经中敬拜的概念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生活。使徒保罗说，即使是吃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必要或者是合理的事情，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敬拜神的行为。当我们活在这有罪的身体，带着与生俱来的罪性，是不可能活出这种敬拜的生活的。但在天父的家中，我们在各方面都得以完全，在各方面都无罪。我们的身体得到了完全的荣耀，我们的生活就真正成为不止息的敬拜。这是一个怎样的主办城市？这是一个怎样的造物主神和救赎者？对于那些唯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未来。如果你看了夏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你可能已经被传递奥运圣火的传统所震撼。希腊人认为火是他们的一位神明赐给人类的，他们认为火具有神圣的品质。我们从历史上得知，奥林匹亚的女祭司会用一面特殊的弧形镜子来集中太阳光，点燃火焰，在那座希腊神庙前永远燃烧。我从一些资料当中了解到，奥林匹克之火被认为代表着纯洁和对完美的追求，这很有意思。正是在1928年，人们第一次开始了这样一个传统，就是 实地去奥林匹亚的同一座神庙的废墟上点燃奥运圣火，并一直燃烧到奥运会结束。1936年，人们又开创了一个新的传统，称为奥林匹克火炬接力。首先，在奥林匹亚的神庙遗址，有一位身穿古代风格长袍的妇女，用一面弯曲的镜子聚焦太阳光来点燃圣火，然后用这个火来点燃一个特殊的火炬，再由一个又一个手持火炬的长跑接力者将圣火从奥林匹亚带到奥运会现场。大家知道吗？把圣火从希腊途经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其他几个国家，最终带到德国的柏林，也就是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需要3000多名长跑接力者。这实际上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想法，他想通过这个仪式来表明德国继承了古希腊帝国的伟大。希特勒还计划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示德国种族的优越性。他在奥运会开幕后不久就消失了，因为一个名叫杰西·欧文斯的非洲裔美国人在比赛中击败了所有的德国人，他对此深感愤怒。杰西后来又赢得了4枚金牌。如果你看过奥运会火炬传递，你就会知道成为火炬手被认为是一种很大的荣誉。通常情况下，他被授予名人和著名的运动员，但也会授予火炬所经过的当地居民，那些参与中心服务的当地居民。在这座黄金城中，谁会成为最伟大的名人、最忠心的仆人呢？约翰在第23节中这样写道：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耶稣基督不仅仅被描绘成带着永远燃烧的灯，而且他就是发出神荣耀之光的那位。有一天下午，耶稣拉开窗帘，让他的一些荣耀之光照在大树人扫罗的身上。当时他正前往大马士革，要迫害更多的基督徒。从主耶稣的同在中发出的那束光，将扫罗击倒在地。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他问道：主啊，你是谁？使徒行传22章第8节。然后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荣耀之城将发出像日光一样明亮的光。约翰在第25节中接着写道：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即使地球带着这个圣城远离太阳的情况下，也不会有黑夜。大家不要忘了，地球、太阳系和宇宙将在耶稣基督的新创造中被重新创造和完善，直到永远。你可能会想，但圣经不是说将没有太阳或者是月亮了吗？请再仔细看一下第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换句话说，神的荣耀将在这座荣耀的城市中得到独特的展示，那里将没有黑夜。神的城市将通过神的羔羊被神的荣耀所照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在城外，在整个新天新地就看不到神的荣耀。即便地球可以继续按照神所创造的方式来运行，也就是说，虽然不再有黑夜，但在地上依然会有光和暗、日出和日落、晚上和早晨的正常周期和交替模式。另外， 在罪进入世界之前，神创造了白天和黑夜，夜晚和早晨，黑暗和光明。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诗篇第148篇和但以理书第12章等经文暗示了创世纪第一章的旧创造和启示录第21章的新创造之间的连续性，后者包括动物王国、太阳和月亮、行星和星星，以及其他许多我们将永远可以享受的受造之物。1908年在维苏威火山再次喷发后，奥运会从罗马移到了伦敦，在那里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开幕式，所有运动员跟在他们国家的国旗后面迈进体育场，2000多名选手怀着对自己国家的爱国之情步入赛场。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每次我看奥运会，看到美国国旗和运动员开始代表我们国家进入赛场时，我都会很激动。看到金牌获得者站在胜利者的最高领奖台上，当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国歌响起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都会让我很感动。在使徒约翰看到的异象中，下一个令人敬畏的景象，就是对神的国度的爱国主义占据了首位。请大家来看第24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现在请跳到第26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有些人认为，人们在得到荣耀的身体，成为不再朽坏的人后，他们会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群体继续生存，将从千禧年一直延续到永恒的状态。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国民的身份和爱国主义实际上被交还给了唯一配得所有荣耀和赞美的那一位。说着各种语言，来自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将进入永恒之城，就像一个盛大的游行队伍一样，成为在神统治之下的一个国家。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奥林匹克的精神是宣扬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奥林匹克旗帜包含五个互相连接的环，它们象征着运动会所代表的世界五大洲，北美和南美被算作是一个州，它们相互连接，象征着各国通过公平和友好的竞争所展示出来的友谊。这五个圆环分别是蓝色、黄色、黑色、绿色和红色。选择这些颜色是因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国旗上至少有其中的一种颜色。然而，无论世界如何努力，都无法达到他长期以来所期望的国家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的障碍不是种族问题，不是肤色问题或者是阶级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而是属灵的问题，是由人的内心所造成的问题。我们需要一颗新的心，对于那些已经被救赎、内心得以洁净的人，也就是教会来说，他们可以不分种族、阶级、肤色或者是经济地位，展现出这种团结合一。这发生在教会中，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活出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基督里，他们不是作为许多族群在试图彼此和睦相处，而是实际上他们就是同一个被救赎的族群。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让所有的国家彼此表现得更好，他来是要召集一个新的国家，是要寻找一个心腹。他将找到一个说着各种语言、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 而组成的心腹。在现阶段，我们的生命和爱是不完美的，是不完全的，但在我们未来的天国里，我们的爱和相交将在光明和完美的合一中得以展现。这是我们作为被神所救赎的人，是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所说的最后和终极的实现。他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我们现在做了神的子民。被救赎的人有一天会在新旗帜的带领下进入天父的家，所有的人都同等重要，都同样会放下他们过去的荣耀，不管以前是外交官还是农民，都并肩而行，不管以前是国王还是保管员，都手拉手一起走进天父的家。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现在使徒约翰在带领我们穿过城门进入这座黄金城时，特意告诉我们这里缺少了一个东西。请看第22节，约翰写道，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旧约的先知们在他们的预言中描述将来那个荣耀之城时，圣殿是里面核心的组成部分。 比如以赛亚书在第44章和第60章的描述，以及以西结书在第40到48章的描述都是这样。使徒约翰根据他所了解的旧约圣经预言，期望看到的圣殿实际上是千禧年国度中恢复的那个圣殿，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结束。约翰仿佛是想让读者明白，不要误解了预言里的描述。在千禧年的国度里有圣殿，但在永恒的国度里却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在天父的家里，神的同在将不限于一个单一的建筑，不限于圣殿里的至圣所。那个时候将不再有圣殿，因为神的同在将充满整个城市。再也不需要去圣所、圣殿、教堂、教会，或者是任何其他的敬拜场所。因为在天堂，我们将在神的面前敬拜。在天国的城市里，他本人就是我们敬拜他的地方。问题是，我们倾向于把敬拜看作是礼拜天早上唱几首歌，或者是一次礼拜。圣经中敬拜的概念要全面的多，到那时我们终于要把它搞清楚了。圣经中敬拜的概念包含了我们所有的生活。使徒保罗说，即使是吃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哥林多前书10章31节。保罗的意思是，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任何必要或者是合理的事情，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敬拜神的行为。当我们活在这有罪的身体，带着与生俱来的罪性，是不可能活出这种敬拜的生活的。但在天父的家中，我们在各方面都得以完全，在各方面都无罪。我们的身体得到了完全的荣耀，我们的生活就真正成为不止息的敬拜。在这座黄金城中，谁会成为最伟大的名人、最忠心的仆人呢？约翰在第23节中这样写道：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耶稣基督不仅仅被描绘成带着永远燃烧的灯，而且他就是发出神荣耀之光的那位。有一天下午，耶稣拉开窗帘，让他的一些荣耀之光照在大树人扫罗的身上。当时他正前往大马士革，要迫害更多的基督徒。从主耶稣的同在中发出的那束光，将扫罗击倒在地。这个扫罗就是后来的使徒保罗。他问道：主啊，你是谁？使徒行传22章第8节。然后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荣耀之城将发出像日光一样明亮的光。约翰在第25节中接着写道：在那里原没有黑夜。即使地球带着这个圣城远离太阳的情况下，也不会有黑夜。大家不要忘了，地球、太阳系和宇宙将在耶稣基督的新创造中被重新创造和完善，直到永远。你可能会想，但圣经不是说将没有太阳或者是月亮了吗？请再仔细看一下第23节。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换句话说，神的荣耀将在这座荣耀的城市中得到独特的展示，那里将没有黑夜。神的城市将通过神的羔羊被神的荣耀所照亮。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在城外，在整个新天新地就看不到神的荣耀。即便地球可以继续按照神所创造的方式来运行，也就是说，虽然不再有黑夜，但在地上依然会有光和暗，日出和日落，晚上和早晨的正常周期和交替模式。另外，在最进入世界之前，神创造了白天和黑夜，夜晚和早晨，黑暗和光明。创世纪一章三十一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诗篇第148篇和但以理书第12章等经文暗示了创世纪第一章的旧创造和启示录第21章的新创造之间的连续性，后者包括动物王国、太阳和月亮、行星和星星，以及其他许多我们将永远可以享受的受造之物。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每次我看奥运会，看到美国国旗和运动员开始代表我们国家进入赛场时，我都会很激动。看到金牌获得者站在胜利者的最高领奖台上，当他所代表的国家的国歌响起时，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都会让我很感动。在使徒约翰看到的异象中，下一个令人敬畏的景象就是对神的国度的爱国主义占据了首位。请大家来看第24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现在请跳到第26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有些人认为，人们在得到荣耀的身体，成为不再朽坏的人后，他们会作为国家和民族的群体继续生存，将从千禧年一直延续到永恒的状态。我认为事实恰恰相反。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国民的身份和爱国主义实际上被交还给了唯一配得所有荣耀和赞美的那一位。说着各种语言，来自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人将进入永恒之城，就像一个盛大的游行队伍一样，成为在神统治之下的一个国家。正如大家已经知道的，奥林匹克的精神是宣扬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奥林匹克旗帜包含五个互相连接的环，他们象征着运动会所代表的世界五大洲，北美和南美被算作是一个洲。他们相互连接，象征着各国通过公平和友好的竞争所展示出来的友谊。这五个圆环分别是蓝色、黄色、黑色、绿色和红色。选择这些颜色，是因为世界上每个国家的国旗上至少有其中的一种颜色。然而，无论世界如何努力，都无法达到他长期以来所期望的国家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的障碍不是种族问题，不是肤色问题或者是阶级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或者是政治问题，而是属灵的问题，是由人的内心所造成的问题。我们需要一颗新的心，对于那些已经被救赎、内心得以洁净的人，也就是教会来说，他们可以不分种族、阶级、肤色或者是经济地位，展现出这种团结合一。这发生在教会中，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活出了这一点，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在基督里，他们不是作为许多族群在试图彼此和睦相处，而是实际上他们就是同一个被救赎的族群。耶稣基督来不是为了让所有的国家彼此表现得更好，他来是要召集一个新的国家，是要寻找一个心腹。他将找到一个说着各种语言、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 而组成的心腹。在现阶段，我们的生命和爱是不完美的，是不完全的，但在我们未来的天国里，我们的爱和相交将在光明和完美的合一中得以展现。这是我们作为被神所救赎的人，是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节所说的最后和终极的实现。他说，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我们现在做了神的子民。被救赎的人有一天会在新旗帜的带领下进入天父的家，所有的人都同等重要，都同样会放下他们过去的荣耀，不管以前是外交官还是农民，都并肩而行，不管以前是国王还是保管员，都手拉手一起走进天父的家。我知道有一位保管员会在那里，他是来自东凯里中学的中心的保管员，他在我们租用那个学校场地的几年里自愿为我们教会开门，他们的乐队排练室就是我们当时聚会的地方，家政学教室是我们的托儿所，其余的房间包括机械工作室是我们的主日学教室。我们过去每年都给这个接近退休的老保管员一份圣诞礼物，为着他愿意牺牲自己的周日上午帮助我们来感谢他。他总是和蔼可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教会在成长，需要越来越多的房间。他认识主，很爱教会，经常穿着他的旧工作服在后面的房间里听到，准备着在我们离开后打扫卫生。有一个礼拜天，在主日学和教会聚会之间的休息时间，我碰到了他，我和他聊了一会儿，再次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他对我说，牧师，你知道吗，一周中的六天这个地方是一所学校，但是在主日这里是一个教会。对于那些爱主的人，那些爱他的教会的被救赎者来说，在这个盛大的游行中该有多么大的喜乐。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从使徒约翰的启示录中了解到，天堂在地上，天父的家，那个天上的黄金之城，坐落在新造的地上。有一个新的创造，这将包括神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所创造的一切。在永恒中会有辉煌的音乐，正如我们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听到合唱的那样，在永恒中有天父的黄金和宝石之家。启示录不仅向我们揭示了这个建筑，还有它的光和设计，以及神所有被救赎者之间的持续到永远的合一和彼此的相交。现在大家可能想知道，这些事情将来有没有可能被搅乱呢？要知道，在上届奥运会上，仅仅是在安全保障措施上，主办方就花费了10亿美元。虽然奥运会主办方会竭尽全力展现各国之间的团结，但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奥委会正在为防范安全风险制定计划。这是自从二战期间德国的轰炸机飞过头顶以来所面对的最大的安全风险。奥委会实际上正试图为有多少运动员就会有多少恐怖分子做好准备。那么会有什么事儿能扰乱将来这个荣耀的世界吗？使徒约翰在第25节中的一句话似乎让人的确有点担心，他说，城门白昼总不关闭。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城门整天都开着。 也就是说，城门整天大开，这恐怕不太安全吧。如果现在有这么个城市，而城门又是敞开的，那肯定就会有人想办法从街道上刮下来一些金子，从基石上敲下来一些宝石，或者在珍珠门上凿个洞什么的。其实这只是另一种说法，说天父的家是绝对安全的，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城外都是安全的。在古代，城市只有在不存在攻击威胁的情况下才会打开城门，即使如此，他也必须依靠其军事侦察员准确的信息才能保证安全。当使徒约翰写到城门总是开着的时候，这是他能向他那一代人最清楚的传达信息的一个方式，就是这座城市不会受到任何安全威胁。确实是这样，因为神自己就在宝座上。不仅如此，这个城市中的每个居民都已经改变了。请看第27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罪和罪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信徒们在得荣耀的状态中是圣洁的，罪性已经从他们荣耀的身体中被根除。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3:2说，将来我们必要像他，也就是基督。所以当约翰在第27节说凡不洁净的总不得进那城，这说明在永恒状态中就是这样了。这意味着我们身上没有不洁净的东西，在我们得荣耀的状态中，我们将是完美的，我们最终将生活在没有任何罪恶的念头、自私的动机、罪恶的冲动或者是行为的状态中。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8:30中描述的最终和永恒的荣耀状态。大家想象一下，我们里面的灵的每一个方面无不体现公义，我们的意念将学习神、顺服神，并以专一专注的爱来爱神，我们的记忆会保留下来，我们不会忘记我们是谁，我们在地上是谁。事实上，神打算让我们记住12个使徒和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名字，他们也记得自己是谁。显然，雅各仍然是雅各，彼得仍然是彼得。这意味着苏珊和汤姆、斯蒂芬和玛莎、杰夫和格温、罗伯特和辛迪以及里奥和南希仍然是他们。然而他们不再是夫妻了，好吧，没有人说阿门。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澄清了这件事儿，他说我们在这方面要像天使一样，既不娶也不嫁，马太福音22:30。然而他们仍然会记得，每当他们在永恒的状态下看到对方，看到他们信主的孩子时，他们对彼此的爱将比以前更大更纯洁。就像耶稣基督在他复活并得荣耀后仍然记得并爱他的门徒一样，我们在得荣耀后也会爱我们的兄弟姐妹，我们会记得我们一起参加过的主日敬拜，我们将为我们所经历的和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而感到高兴，我们将成为圣洁的人。有一位作者写道，我们的观点将得到完善，我们的良心将从所有的罪恶中解脱出来，我们对耶稣基督赎罪工作的感恩将在整个永恒中不断成长，我们将永远享受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自由地为神的荣耀和喜悦而生活和侍奉， 就像神最初设计和创造我们的那样。与第一次创造不同，这个新的创造不会再有另一个路西弗叛逆的可能性，也不会有亚当或夏娃犯罪的可能，因为我们都将被永远确认成为圣洁的人，没有再犯罪的可能。在地上永恒的天堂状态中，只有那些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获得护照的人生活在那里。使徒约翰在第27节的最后部分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正如约翰在第21章开始时对天堂的启示告诉我们，那里不会有什么，大家还记得那几个不再有吗？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伤，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痛苦。现在这一章以同样的方式来结束，不再有罪恶的东西进入圣城，不再有行可憎之事的人，不再有说谎的。这是神的城市，所有的罪人都将受到永远的审判，只有那些来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面前并在他那里得到赦免的罪人除外，他们通过耶稣基督永远被称为义，罗马书5章1节。有一位作者这样写道，天堂因为其没有的东西而闻名，这里没有殡仪馆，没有医院或者是堕胎诊所，没有离婚法庭，没有破产法庭，没有精神病院或者是戒毒中心，没有色情制品，没有虐待儿童强奸的行为，没有种族之间的紧张、偏见或者是驾车枪击事件，没有误解、不公正或者是抑郁，没有受伤的感觉、空虚或者是忧虑，没有身体的疼痛和意外事故，没有心脏监测器，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蔬菜，好吧，这是我自己加的一条，没有生锈，没有假教师，没有飓风、洪水和地震，没有坏习惯。我们将永远不再需要认罪，我们将不再需要道歉，我们将不再需要与撒旦征战，我们将永远不再需要抵挡试探。这些都再也不会有了。在第21章这最后一段经文中，使徒约翰告诉我们，天堂之城将没有任何不义，我们自己的生活将没有任何不洁，我们的敬拜将没有任何中断。多么美好的未来，多么美好的应许。对于那些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开幕式。亲爱的天父，这是多么美好的未来，多么美好的应许，好的我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因为我们从生下来就生活在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当中，就生活在自己罪性的身体当中，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想象在那个荣耀的天空之城、上帝之城、黄金之城当中没有罪恶。但是天父，你的应许永远不落空，因为你是信实的。这成为每一个被称为你儿女的人的美好而真实的盼望。天父，我们等候你，我们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降临，我们等候他在这个地上做王，执政掌权，直到永远。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美好的应许和盼望。谢谢天父，听我们这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